弟兄姊妹早安，我们何等感谢主。当我唱这首诗歌的时候，我就想到有一次我到海边去散步，当我看见有一个很大的石头啊，我就到上面，我就坐在那个上面，然后看那个海浪一波一波的往这个海边冲过来，但是我觉得非常的稳固啊，因为那个不管海浪有多大，它就冲不过那个大磐石。所以我们刚刚所唱的诗歌啊，他就说如同海边的磐石稳固啊，我就想到主耶稣，当他在十字架上，他讲了两个字，他说成了。这个成了的意思是什么？是已经完成了，整个黑暗的权势都已经全部都打败了。今天我们所站的这个磐石，就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为我们所完成的。今天看你看我看环境，我们都会软弱，我们都会觉得说哎，我胜不过，我没有办法。但是当我们眼目转向耶稣基督的时候，得胜就在我们的身上，因为我们跟主耶稣是连在一起的。我非常喜欢主耶稣所讲的那句话，他说他这个撒旦魔鬼在我的里面算不得什么，他是毫无所有的。今天我们要用这样的眼光来看我们的环境，看我们的仇敌，看你自己会软弱，看主耶稣永远得胜。今天我们要继续讲到征战的事情，因为在今天这个时代，试探仇敌的工作是越来越厉害。仇敌的工作不会越来越减少，仇敌就像圣经所讲，他像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我就在那思想什么叫做遍地啊？遍地意思就是说到处都是，不管你到什么地方都有仇敌的工作。今天仇敌的工作真的是非常的厉害啊。过去如果是你想看一些不该看的图片，你都必须要偷偷摸摸的才能看到，但是今天仇敌的工作已经攻到每一个人的手上了，真的每一天都有试探了。你的手机你的电脑，真的你要看什么都可以看了，但是每一个试探都要消耗你属灵的生命，消耗你在主面前该站的地位。所以今天我们要知道到底我们的仇敌是谁，要不然的话我们常常会被打败啊。不要说别的了，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喜欢手机里面的，不管是一个 game 还是一个什么东西连续的，真的都会抓住你的心了。我承认我有一个很喜欢看很喜欢玩的一个叫做成语，很喜欢这个东西。为什么？ 因为在测验我的成语的程度有多少，所以每一次一打，我心里面自己在想说，哎，打完这个就不打了。但是呢，打完这个，哎，下面还有什么？下面还有什么？就一直继续。真的，一直到有一天主光照我，他说：“如果你把这个花去打这个 game 的这个时间呢，花在主身上，不知道你今天有多属灵。”今天你在主面前的认识不知道有多深啊。所以今天我们要认识我们的仇敌。我们先来读两段的圣经，在约书亚记第十一章，我们从第四节读到第十五节，如果是翻到，我们一起来读。这些王和他们的众军都出来，人是多如海边的沙，并有许多马匹车辆。这诸王会合，来到米伦水边，一同征战。耶和华对约书亚说：“你不要因他们惧怕，明日这时，我必将他们交付以色列人，全然杀了。你要砍断他们马的蹄筋，用火焚烧他们的车辆。”于是约书亚率领一切兵丁，在米伦时，耶和华将他们交在以色列人手里，以色列人就击杀他们，追赶他们到西顿大城，到米马因，直到没有留下一个。约书亚就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去行，砍断他们马的蹄筋，用火焚烧他们的车辆。当时将他们进行杀灭，凡有气息的没有留下一个。约书亚又用火焚烧夏所。约书亚夺了这些王的一切诚意，擒获其中的诸王，用刀击杀他们，将他们进行杀灭，正如耶和华仆人摩西所吩咐的。至于造在山上的城，除了夏所以外，以色列人都没有焚烧，约书亚只将夏所烧了。那些诚意所有的财物和牲畜，以色列人都取为自己为猎物，唯有一切人的口都要刀击杀，直到杀尽，凡有气息的没有留下一个。耶和华将吩咐摩西，就照样吩咐约书亚，约书亚也照样行，凡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约书亚没有一件懈怠不行的。好，我们再读21节到23节。就希伯伦、底比、亚麻伯、犹大三地、以色列三地所有的亚纳族人剪除了，约书亚将他们和他们的诚意都毁坏，在以色列人没有留下一个亚纳族人，只在加萨、加特和雅斯突有留下的。这样约书亚照着耶和华所吩咐一切话夺了那全地，就按着以色列支派的宗族将他们，于是国中太平，没有征战了。在这里有一句话说，以色列人把 其他的亚纳族人都已经毁灭了，只在加沙、加特和雅斯突有留下的，只在加特、亚纳突、雅斯突、加沙有留下的，这个就成为他们最不容易攻取的一个仇敌。我们都知道，我们蒙恩得救，就落在征战的底下。没有一个人说他可以平安地度过他基督徒的日子。每一天我们都会面对各种各样的试探，各种各样的征战。但是今天我们能不能够得胜，在乎我们要认识我们的仇敌是谁。中国有一句话说，知彼知己，下面是什么？百战百胜。所以今天我们要认识我们的自己，也要认识我们的仇敌。如果要在这个属灵的征战上能够一直得胜，除非我们真认识我们到底是谁。很多人都看不起自己啊，他说我算不得什么。如果你真的说，当他自己他认为他觉得很谦卑啊，我什么都不是，我一无所有，一无所是。如果当你真的说，哎，你是菠萝用啊，你是没有用的，你是一无所有，什么都不会。当你被人这样讲的时候，你一定很不舒服。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用一个错误的观念来看自己，我们你所看的自己就成为你所想的那个。如果我们今天能够像这首诗歌站住，你当刚强站住啊，如同海边的磐石稳固，你就能够站住。要不然的话，我们都是在那个很多的征战都是在边边，好像仅仅得胜了，或者说险胜了，而不是刚强站住了。神的话叫我们真的是刚强站住了。我相信大家都常常听到我会有这样一个宣告。我常常在主面前，我说奉耶稣基督的名，叫你离开我，叫你从我的身上离开，这个疾病从我的身上离开。这是我常常的祷告。为什么？因为我知道耶稣的名，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得胜就是我的得胜。虽然我算不得什么，但是耶稣基督在我的里面是刚强又大能的。当主耶稣被挂在十字架上，他最后讲的一句话成了的时候，我们要看见整个仇敌的权势整个都扑向这一位被钉十字架的耶稣。但是当耶稣说成了的时候，整个征战就完成了，仇敌已经被打败了。而感谢赞美主，主耶稣的这一个得胜不是只单单停留在他自己的身上，他也把这个得胜的果效跟权柄都已经赐给你我每一个相信他的神的儿女。我非常宝贝主耶稣在路加福音第十章十九节所 十九章还是第十一十九，在那里就讲到，我将一切的权柄赐给你们，使你们能够践踏蛇和蝎子，并且能够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断没有能够害你们的。我常常把这句话用在我的身上，当我软弱的时候，当我身体上有毛病的时候，我就宣告，我说奉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这个仇敌从我的身上离开。当我们真的站在信心的根基上宣告耶稣的得胜，那个得胜就要在你我的身上彰显出来。但是何等可惜啊，很多神的儿女不单单不会去用，也不敢去用。所以我们要认识神的话，神的话叫我们得着完全的释放。今天我们在仇敌的面前，我们真的算不得什么，但是在我们里面的比在外面的更大。在我里面的就是我们得胜的把握。因此我们今天要从约书亚记来看看征战的性质，以及约书亚怎么样去面对那个仇敌。首先在这里说到以色列人所面对的仇敌啊，在这里就讲到诸王，讲到联合联军啊，所有诸王他们的那个军队全部联合起来，成为一个极大的势力，要跟以色列人征战呢。亲爱的弟兄姊妹，从人数来说，这些仇敌的联军实在是在圣经描述说如同海边的沙那样多，而且他们的这个兵器，他们的武器是非常精良，他们有车辆，他们有马车，各种各样的兵器他们都有，跟以色列人无法比较。如果我们只看见外面这些，你一定会非常害怕。但是我就想到大卫，当他面对哥利亚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这个青年人少年人，他在海，他在旷野去放羊的时候，他面对各种各样熊啊狮子，要把他的羊要抓去咬去要吃掉，但是大卫啊，在那里，他虽然在排行家中是最小一个，是不被他的父母亲看好的一个孩子，但是这一个环境让他更多紧紧的依靠神。所以当他面对哥利亚的时候，他就宣告一件事情，他对哥利亚宣告说，你攻击我那是靠着刀枪铜戟，他说我攻击你，我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你有没有发现眼光改变他的态度？当他看见耶和华的时候，仇敌在他的面前真的算不得什么。虽然的确哥利亚是非常高大，当你看见一个非常高大在你的面前，你这个脚都会软掉啊。但是大卫他 曾经经历过怎么从羊，他把他的羊从狮子、从熊的口中再拉回来，都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他面对哥利亚的时候，一点害怕都没有。同样的，今天如果你我认识你自己是谁，你不要一直看你的老旧的生命，你不要一直被你的过去、你的出身，你什么都不是，你什么都没有，你都比不上人。但是有一个可以跟别人相比的，就是我们的主耶稣。我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我是这一位天上荣耀之神的儿女，这个叫我们能够刚强站住啊。所以当约书亚面对这么大的一个盟军联军来攻击他的时候，他怎么去面对啊？约书亚从摩西的身上一直学习怎么样来依靠神，我觉得非常宝贵的，就是在这样一个关口，在一个关键时刻，约书亚把他的眼目转向神。当神看见这一种情形的时候，神说话了。亲爱的弟兄姊妹，神说话了，这个改变了整个局面。如果今天神对我们说话，我们整个情形都会改变了。我们怎么能够让神说话？神的话就是我们手中的圣经，圣经就是神的话。如果你我不读神的话，神怎么对我们说话？所以我们要常常读神的话，每一天总要花一段时间读神的话，并且像保罗所说的，将神的话丰丰富富地藏在我们的心里，让圣灵有凭借对我们说话。神说话了，整个局面改变了。神就对约书亚说啊，他说你不要因他们惧怕，明日这时候我必将他们交付以色列人全杀了，你要砍断马的蹄筋，要焚烧车辆。这是神已经说话了。亲爱的弟兄姊妹，只要今天神对我们说话，环境再艰难，试探再大，仇敌再猖狂，我们都能够得胜。所以神在这里说话了，首先对约书亚说，你不要害怕。害怕是仇敌最有力的兵器啊，他常常借着害怕在我们的里面叫我们软弱。怎么会害怕？因为看见仇敌的高大，看见仇敌的这个精良的武器，我们甚至于常常说，我算不得，我没有办法打败他。但是神在这里说，不要惧怕。惧怕的原因最主要就是你的眼目到底看什么。如果你看仇敌，哇，你看见联军，你看见他们精良的武器，他们有车辆，他们有马，他们有马，各种各样的这个装备都有。但是今天神教导约书亚看他， 我们的眼目决定你的心态，你的心态决定你的行动。今天我们要让神的话充满在我们的心意的当中，所以保罗说要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啊。今天他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什么能够改变我们这个人？乃是神的话充满在我们的心意里面。当我们有神的心思，有神的意念，我们必定会刚强得胜。所以今天学习不要看环境，不要看仇敌，也不要看你的自己。每一次看你自己所看见的都是软弱，都是无能，都是无有，都是无力。但是我们看见神对约书亚，他让他的眼目专注在神自己的身上，注意神的应许。所以当约书亚借着神的话把整个目标整个方向转到神身上的时候，整个惧怕都除掉了。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永远要站在神的应许根基上，神的应许永远不改变，他说了就必定要成就啊。所以神对他说明日，把时间已经讲清楚了，他说明日这个时候你们，他说我要将仇敌交付在以色列人的手中啊。他说你们要完全击杀。感谢主，时间有了，应许也有了，步骤也有了。他说你们要击杀所有的这些联军。我们今天永远不要一直看自己的无有，自己的软弱，站在主这一边就是永远得胜。亲爱的弟兄姊妹，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不仅仅在十字架上仅仅得胜，耶稣基督是全然得胜，是大大得胜。不仅是这样，而且是得胜有余呀，就是远远超过那个最基本的得胜。因此我们在主的面前永远要看见我们这一个得胜的地位。所以他们把一切的仇敌全部都击杀了。甚至我非常喜欢的一句话，没有留下一个，整个仇敌被击杀了。我非常喜欢在这里的描述啊，他说耶和华怎样吩咐他的仆人摩西，摩西就照样吩咐约书亚。下面说约书亚也照样行，凡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约书亚没有一件懈怠不照着行的。今天我们的责任就是照着神所说的去行，我们就能够得胜有余。 所以有一件事情，当约书亚服在神的权柄，照着神的旨意在那去征战的时候，他就全然得胜了。而且特别在这里就讲到，从上到下都同心合意的，没有一个人有自己的意见，没有一个人有自己的看法、自己的做法，完全照着救恩的这个伟大的元帅约书亚。今天你我救恩的元帅就是这一位已经复活升天荣耀的主耶稣，他是我们救恩的元帅。同心合意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他们得胜的一个最主要原因就是一个命令，一个全部的动作都是一样的。我就想到我从前在台中服事的时候，有一个情形叫我常常会想念。那个情形是什么？特别是在传福音的时候，如果有福音聚会，弟兄姊妹真是同心合意啊，真的都到教会，每一个弟兄姊妹都跪在主的面前，一同为福音祷告，一同为着福音朋友一个一个提名祷告。而且平常特别是早期那个时候，大家这个交通就是坐巴士到教堂这样子，但是一到福音聚会，弟兄姊妹完全成为另外一个非常有钱的人了。哇，再来请那个计程车来接待朋友，然后又请吃饭了。所以有很多福音朋友得救之后啊，他们在那做见证啊，他说我们不是听福音信耶稣的，他说我们是看见弟兄姊妹那个爱心啊，那种摆上啊，这个感动他们。他说如果这一位主耶稣能够改变一个人到这样一个地步，他说我也要信。所以今天教会最大的力量乃在于同心合意啊。有一个教会啊，他们祷告聚会参加的人数多少啊？85%啊。一大半的弟兄姊妹一到祷告聚会都到教会去祷告，所以那个教会真的是看见神把得救的人数啊天天加给他们，因为他们有同心合意的心智，他们愿意单单为着主摆上一切。亲爱的弟兄姊妹，同心合意就是教会最大的力量，也是制胜仇敌最关键的一个法宝。我们感谢主，约书亚真的把许多的仇敌甚至于下所最不容易打败的这个王也被打下来了。但是何等可惜，他们甚至于征战已经把高大的亚纳族人都打败了，但是有一个可悲的情形，就是还有一些在加萨在亚斯突仇敌还留在那里，就是亚纳族人。亲爱的弟兄姊妹，亚纳族人是非常不容易攻取的 一个地方，因为他人高大，他们的武器装备非常的精良。但是我们何等感谢主，神在我们的身上有时候常常不是照着我们所想望的。我们有时候为这一件事情祷告很久，好像左祷告右祷告，好像主都没有垂听啊。我们为一个福音朋友祷告，怎么到现在已经几年了还是不得救啊？我们有时候就很纳闷了，到底问题出在哪里？但是在这里给我们一个回应啊，他说神把这些仇敌留下来，为的是要消耗仇敌一切的能力，叫教会，叫神儿女的力量能够发挥到极致的地步。我们永远不要灰心，我们的神是听祷告的神，而且每一个祷告神都堆在那里，就像一个兵器要消耗仇敌一切的能力。所以约书亚跟以色列人他们还要面对那留下的亚衲族人，神对他们怎么办呢？神要借着整个以色列的力量要摧毁仇敌一切的能力啊。所以有时候神在我们身上，我们衷心的在那里祷告，但是好像还没有看见那个果效。但是永远不要灰心，我们要继续祷告到仇敌整个被摧毁掉。什么是你的亚衲族人？每一个人都可能有他自己的亚衲族人，就是他放不下的，他胜不过的，他没有办法去克服的许多的软弱，那个就是你的亚衲族人。我就想到尼托生的故事。我们都知道尼弟兄在主手中真的是被神所重用的一个器皿，而他所留下来的属灵的遗产都是在他50岁的时候他所讲的信息或是他所写的东西。一直到今天，我们仍然能够从尼弟兄的信息当中得到许多的启示跟亮光，因为这个人真的是被神对付到这个纯心的地步啊！但是他有一个亚衲族人，真的是高大，高大到一个地步，他没有办法胜过，就是跟他青梅竹马的一个女朋友，他们从小就在一起，这个感情那个基础非常深厚啊，甚至于两方的父母都认同他们的婚姻了。但是尼弟兄他也信主了，甚至他已经奉献自己来侍奉神，但是他的女朋友张品慧就是他怎么祷告怎么传福音给他就是不要信了，甚至于非常厉害的，他对尼弟兄每一次传福音都是在那讥笑啊，因为他是一个燕京大学的，他不仅仅是高材生啊，而且是叫什么了，校花，非常美丽的一个人，所以非常骄傲。但是你弟兄怎么祷告怎么劝 他就是不得救。因此这个在他的心中成为一个很大的压力啊。有一天他在主面前祷告的时候，他就想到他的婚姻，他就想到，他说难道一个全时间侍奉神的人要跟一个讥笑福音的一个女孩子结婚成为一生的伴侣吗？他里面通不过。所以他在主面前一直在主面前祷告，求主带领他能够越过这个这么大的难关。所以有一天他就读到诗篇第73篇，当他读到最后，他说在天我还有谁，在地我也没有所爱慕的。他说在天我真的是没有什么，因为我的心只有在主的身上。他说我没有办法说那一句下面一句，在地我也没有所爱慕的。然后圣灵就在他的心中就问他说，你到底是要主还是要你的女朋友？这个对一个年轻人来讲，而且是感情基础非常深厚的这样一个感情，真的是不容易放下。所以他在主面前祷告到最后，他说主我愿意全然放下。就在那个时候，他就把他过去所有的信件全部都焚烧掉，然后写一封信，我们彼此之间的关系就到此为止。然后就在那个时候，他把自己完全再次奉献给神。他就说到啊，他说放下他吧，永远让主耶稣成为我的爱人。当他做这样一个决定的时候，整个神就开始工作，做奇妙的事情。这个经过10年的时间了，这个他的女朋友张品慧后来信了耶稣啊，10年之后啊，他都已经整个全部都放下之后，神却一步一步在他的这个女孩子的身上动奇妙的善功。10年之后，这个女孩子信了主，而且信得非常认真，而且非常爱主啊。就有一天他们重新再见面的时候啊，哇，好高兴哦，他终于信主了。就在那个时候，弟兄姊妹年长的就看见他们，那个时候都已经三十左右的这个年龄，然后就鼓励他们成婚了。所以你有没有看见神的作为？神为着要得着这个年轻的尼托生弟兄，让他的全心全然归给神，而他好像放下了他对他女朋友的努力，神自己就在暗中做奇妙的事情。有一天他们就成婚了，还是有很多的拦阻，但是在教会弟兄姊妹的祝福当中，他们能够同心一同往前呢。如果是我们读你弟兄的这个故事的时候，就是到最后他们那个感情还是非常深厚啊。亲爱的弟兄姊妹， 什么是你的亚衲族人？什么是你放不下，甚至你提不起的？可能你曾经受过伤害，那个伤害的本身真的是很重，你没有办法释怀，甚至你没有办法赦免。今天让这个亚衲族人带到神的面前，告诉主耶稣说，我愿意赦免，我愿意放下，我愿意单单跟随你，让这个亚衲族人不再成为你的压力，不再成为你的拦阻，让我们全心全意的来爱主，来跟随主。主永远是做事的神，他的心意永远高过我们的心意，他的道路永远高过我们的道路，他所做的永远超过我们所能想象的。只要我们甘心愿意交在主手中，让他来掌权，让他来引导，他一定把我们带到平安之地。愿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这一个属灵的征战当中永远依靠主耶稣，刚强得胜。他是得胜者，今天他也把他的得胜都已经分赐在我们每一个人的里面，所以今天不再看环境，不再看仇敌，也不再看我们自己，只单单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得胜，我们也必定得胜；他得胜有余，我们也必定能够得胜有余。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我们实在感谢你，因为你道成肉身来到地上，你站在人的地位上，你面对所有仇敌一切的权势，你在十字架上乃是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魔鬼。主耶稣，你在十字架上在那宣告说成了，这个成了不仅仅是你个人的得胜，你也把我们圈在里面一同得胜，这是何等大的得胜。荣耀的耶稣，我们实在感谢你，因为你是住在我们里面那位全然得胜的救主。你教导我们，你引导我们，在每一个征战的里面都能够靠你刚强站住。亲爱的主耶稣，是的，你的话是我们刚强站住的根基，你的名是超乎万名之上的名，这个名是永远得胜的名，你的宝血更是我们稳固的根基，我们全然稳踏在这一切你为我们所成就的根基上。我们可以借宣告说，你得胜我也得胜，因为我是属你的，你也属于我们。感谢赞美主，荣耀赞美敬拜都归给你，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